圣经导读新唱365，九月十九日，今日读经，以赛亚书7-9章，加拉太书6章，导读。以赛亚先知看见神的异象之后，愿意回应神的呼召，并一生传讲义仆的信息。接下来7-12章。是关于以马内利弥赛亚救恩的预言，预示荣耀千禧年国最终必临到神的余民。首先7:1-9，介绍以马内利预言的历史背景，那正是乌西亚的孙子亚哈斯做犹大王的时期。亚兰王利逊联合以色列王比加攻打耶路撒冷，他们想制造一个傀儡，即塔比勒的儿子，来代替亚哈斯王。听到这个消息，王和百姓都惧怕了。神启示以赛亚带上他的儿子施亚雅述去见亚哈斯王，叫他们不要害怕这两个冒烟的火把头，因为神知道他们的计谋，并预告他们2年后呢会驾崩。果然呢，主前722年，北国以色列被亚述帝国所灭，而犹大国在神的计划中暂不毁灭。但是亚哈斯王不相信先知预言，于是10-12节，他得到神所赐的求告一个显在深处或显在高处的兆头之机会，他竟说自己不试探神，其实是他不相信以赛亚所说的话。13-25节，神就厌烦大卫家这个恶王，虽然他拒绝不要兆头，但是神偏偏给他一个兆头，那就是必有童女怀孕生子，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，意思是神与我们同在。这个兆头有3个特点，其一，童女怀孕生的是男孩；其二，是生在国家患难时期；其三，是男孩2-3岁的时候，二王联盟必定失败。童女呢，是指生理上成熟仍未出嫁的女子。这个男孩降生会成为审判亚哈斯的兆头，因他拒绝相信神，反而求助于亚述王，惹来更多的麻烦。先知预言在西西家统治时，亚述王将进攻犹大，而西西家向埃及求助。这样呢，埃及和亚述军队就如苍蝇和毒蜂飞来，犹大将会被剃去头发受侮辱，牛羊宰幼崽多而死亡，牛羊奶多而无用，田间荒芜引来蜜蜂采野蜜，部分应验了以赛亚给亚哈斯的兆头，即吃腻了奶与蜂蜜，葡萄园被毁坏却长出荆棘，犹大国必受审判而衰亡，但是以马内利的弥赛亚国度必将永存。第8章与7章密切相关，亚述国被神利用做了审判以色列人的工具。首先1-4节，先知以赛亚为了掩饰以马内利的预言是真实的，并让听众铭记于心，就在一块大木板或石板上把神赐给他将要生的儿子之名写上，这是圣经中最长的名字，意思是掳掠树林，抢夺快盗。这个给亚兰和北国以色列联盟的预言马上要发生了，先知让一个祭司和一个利未人做见证并记录此事，于是先知的妻子真的怀孕生子， 并取了这个最长的名字，但不是以马内利，而是应验了7:14-16的预言。5-10北国以色列与亚兰结盟，并背弃南国。神叫亚述军队如水冲向犹大的土地，虽然击败了这个联盟，犹大也差一点被亚述吞灭，但是以马内利的神与犹大国同在。11-15，仍有人不相信以马内利会实现，但对于信靠神的，他就做他们的圣所，不顺服神的就成为他们的绊脚石。以马内利弥赛亚就是以色列人的绊脚石。16-22，神吩咐先知把关于弥赛亚、耶稣基督、以马内利的预言封起来，因为将来的事神暂时会封闭。先知劝子民不要去求问那些教鬼的和行巫术的，而当以神的话为标准，那些乱说且迷信的人会被赶入到黑暗中去。9:1-7，预言以色列人的救主弥赛亚将会降生，开头还预言以色列将有400年的黑暗时期，那曾被亚述帝国侵略的北国变成了与外国人杂居之地加利利，并将迎接以马内利的来到，实现童女怀孕，那是父神差他的儿子弥赛亚耶稣在黑暗中向百姓显出大光。首先1-2的经文应验在马太福音4:15-16，神的儿子来到地上，使人卸下重担，并摧毁战争的武器。6-7，说有一男婴将为以色列民降生，即神的儿子赐给他们。这个婴孩的特点就是，其一，他是旧约以色列百姓中的一个婴孩；其二，他是担当政权作王的弥赛亚；其三，他的名字使大家都喜欢听他的教导。他是全能的神，他是昔在、今在、永在的父，他是三位一体的第二位，并与父同等。他使人与神和好，实现和平的千禧年。其次，他将实现大卫之约永远的宝座。其五，弥赛亚不依靠以色列人和地上的人，而是依靠神来完成地上力量不能实现的国度。9:8-10:4，预言北国的被掳，其中9:8-10，预言被掳的原因是北国以法莲的骄傲之大，而接下来四个步骤是神对百姓的审判，都以虽然如此，耶和华的怒气还未转消，他的手仍伸不缩，重复。11-12，第一步审判是在以色列四面兴起仇敌。13-17，第二步审判是神必剪除以色列中的领袖和先知阶层。18-21，第三步审判要用火来点燃百姓内部的各种矛盾。最后第四步审判10:1-4，是审判那些驱王正直的执法者，他们将被掳且被杀。新约加拉太书6，使徒保罗讲完属圣灵和属肉体的两种不同的生活之后，来到加拉太书的最后一章。6:1-10，保罗称呼弟兄们，表示对信徒的期望，真正的弟兄一定会顺从圣灵去做以下的事情。第一种人是被过犯偶然胜过的，要想挽回一个顺从肉体而犯罪的弟兄， 需要在一个活在圣灵里的人用圣灵的果子温柔而谦卑地挽回他。没有圣灵温柔的人很难办到。第二种人就是那些帮助犯罪者的人要小心，那信心不坚固，无法分辨对与错的软弱的基督徒，如果自己都不能正确认识自己，就很容易被犯罪者引用去犯罪。保罗劝个人的重担要互相担当，帮助并挽回前面的两种基督徒，因为爱人如己才能成全基督的律法。一个人若没有从真理圣灵而来的强大力量，而自以为可以靠自己，那就自欺欺人了，因为自视太高是不能帮到犯罪的人。所以每个人必须先查验自己所做的一切，并小心内在隐藏的骄傲。另外呢，有些担子要自己去担当，例如失败和缺陷可能是祖宗父母遗传或者环境所致，就不要把责任呢推到别人的身上，或者常常怨天尤人了。保罗告诉我们，有些担子是别人不能帮你担当的，所以要有智慧分辨，千万不要行善或行恶过分。第六节，一个属灵的基督徒得到真理教导后，理当用得到的金钱去回报那教导自己的人。布鲁斯说，老师解决了学生的无知，学生理当解决老师对生活的忧虑。七至十节，不要欺骗自己，在神面前不可随随便便，因为人种的是什么，收的也是什么。人投资在情欲上，就从情欲上收取败坏的果子，但投资在圣灵的事情上，就收到圣灵的果子，那就是永生。基督徒应当向不同文化、种族、性别的人行善，但更重要的是帮助教会信徒。十一至十六节，保罗总结前面要点，并喊出了最要紧的主题，即做个新造之人。首先是保罗的签名，他用大写来签名，是请大家重视他写的书信。凡贪图虚荣的人都逼迫加拉太人受割礼，其实这些人传割礼是为了不因基督的十架而受到犹太教的逼迫。他们虽然受了割礼，但自己却不守律法，只想别人去守，而且若他们能叫人受割礼，就可以拿人来夸口。但是保罗说他绝对不以别的夸口，他只夸基督的十字架，这才是加拉太人应该持守的福音，而不是追求肉体之外的东西。重要的是把自己和世界钉死在十字架上。世界所有的体系，包括宗教，都已经与基督徒断绝了关系。割礼有什么值得炫耀的呢？关键是做新造的人，因为教会所有的信徒都是神所创造的。凡是照保罗所说的而遵行的人，神的平安怜悯就加给他们。最后，十七至十八节，保罗说自己身上有跟随基督受苦的印记，这事已辨明，不要在此事再搅扰他了。结束呢，是保罗奉基督之名的问安。应用，先知以赛亚向亚哈斯王送上一个以马内利的兆头，王却骄傲地拒绝了。但是神不会因为人不信而拒绝和拒绝而停止以马内利的救赎工作。使徒最后劝信徒们要学习在圣灵里行善，不要靠自己的肉体来信基督并他钉十字架的福音，而要顺服圣灵的工作来爱神爱人，尤其是 在教会当中要彼此相爱，并在真理上站稳了，才能更多的帮助一些软弱的弟兄姊妹，而不是斤斤计较个人的得失。每个信徒自己的担子要自己努力的面对，而不应该责怪别人伤害自己或抱怨命运的不公，因为神知道我们一切的动机。我们要成为一个新造的人，关键是要看我们身上是否带着主耶稣的印记。最后，我们用一首新歌来回应今天的导读内容，它的名字叫《耶稣》。